那么在2026年我们讲到突破局限跟扩张境界，如果你今天想要得到这样的一个应许跟神给教会的意象的高抹，有三件事情你需要去做。在我就之前，这是复习之前我讲过的，第一个，你要找出恐惧的根源，你要积极的来对付它，因为所有会拦阻我们成长突破的，大多时候都是因为我们的恐惧跟 不安全感。第二，就是要从改变来带出再帮我们突破困局。第三个，就是要紧紧的跟随神，勇敢向前。所以今天呢，我要来跟大家也要来分享，怎么样来走出你人生的大山，怎么走出你人生的大山。第一个我要跟大家分享，就是我们要来信靠跟随神的话跟圣灵的引导。今天的 Ashley 的见证刚好跟我今天要分享的是相互呼应，对，相互呼应的，就是我们要来信靠跟顺服神的话跟神的引导。我不知道多少人你有经过那个阶段，但我小的时候我们去到电影院，如果你去晚了，那个灯就关掉了，对吗？那你进去你找不到你的位置，但是有一个人叫做什么代位员，他就会拿着一个手电筒，然后就问你，你的票是第几排第几张位置。有多少人走过这个阶段的，有吗？没有举手的你还年轻，好就带着我们去找到我们的位置啊，在那个年代里面。所以呢，现在的电影院当然有很多的改进，地上有地灯，你可以顺利的来找到你坐哪一排哪一个位置。你知道在这个时代是多么的黑暗吗？你知道每一天我们接触的媒体，我们看到的社会的动荡不安，哇，你知道真的是，还有 AI 取代了一些工作。我相信你们在手机里面涉猎的这些消息绝对不少啊。这我有一些人没事在 AI 上面哦，就是没事在手机上面看到一些有关健康的这个影片，他就会发给我。有一天我终于忍不住了，我就跟他说，你知道这个影片是 AI 做的吗？这些健康影片是 AI 做的。他说真的吗，牧师？我说真的。我也发给他另外一个影片，很多的医生站出来说，这些 AI 做的影片，这些自称为医生的都是胡说八道啊。所以你知道我们活在这样的一个时代，我们多么需要有人为我们指引一条路，不是吗？而能够为我们指引这条路的正是神的话，因为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神的话就是我们脚前的灯，是我们路上的光。所以不管这个时代有多么的动荡，我们需要做一件事情，就是我们要来好好读神的话。我真的感谢神啊，在上个礼拜我讲完以后，在这个过去的这一个礼拜，我就看到我们有好几个小组就开始读经接龙，好，我们一起来读圣经，读完的就打卡，读完的就打卡。我自己有一个读经的打卡群，每一天都看到哦。你知道你是谁，没有打卡的我也知道你是谁。所以我们可以彼此的来挂钩，彼此的抱团，我们一起来读圣经，因为神的话是可靠的。千万不要让环境来主宰你的心思意念，随之起落。你知道在我的人生的当中，我要跟大家分享，在大学一年级的时候，我就重生得救信主。有一天我就听见了有关十一奉献的一个信息，然后呢，我就觉得哇，我既然信了耶稣，我就一定要信神的话，我要遵行神的话语。结果在那一年过年的时候，我就说今年我的红包的十分之一我一定要拿来做十一奉献。你知道我是作为独生女的，我们的红包都很大包，知道吗？那时候我就觉得哇，你看我都可以拿很多的压岁钱。结果没有想到过年快过完了，我要去奉献的时候，我的压岁钱已经用掉一大半。所以你知道那个时候十一奉献不是奉献你剩下来的，是奉献你收到的呀。你就知道那个有多么困难，有人有走过吗？有经历过吗？这样的时候我就想说，哎呀，我心里面才在想，我要这样十一奉献可以吗？你看哇，我再奉献出去我就剩下没有多少钱了耶。 但是你知道在那一天我就决定，我既然要十一奉献，我就真的要听从神的话，因为那是神的命令。后来那一天我就拿的十分之一，我的压岁钱的总收入，不是我剩下的，我就拿去到了教会，然后就这样哇，心中躺着喜，然后就把那个十一奉献就丢到了那个信封袋的里面。结果你知道当天回家的时候，我的爸妈就跟我讲说，哎呀，刚刚有一个姐姐来我们家里面给了你一个红包。哇，我冲到我的房间好开心啊，年都已经过完了，红包袋一打开，你知道不多不少就是我奉献的那个数字。哇哦，好不好，对，给神一个热烈的掌声。但是呢，就要说在接下来再没有这样的事情发生了。但你知道我觉得神是要鼓励我们那些愿意遵行上帝话语的人。从那个以后，我就开始一直操练十一奉献，不管我有多有少，我就是十分之一，我就奉献给神。为什么这个这么重要，待会儿你就会明白。所以那时候我来到了美国，读完了研究所，我一毕业我就跟我的老公结婚，我的老公就回到了学校去念书。我们的户头里面只剩下$200那个时候，然后我心里面又纠结了，我要奉献20吗？不多，但是如果你的户头只剩下200，你还给得出来吗？但是在那个时候我真的就跟神说，主啊，我不在你自己的话语上面打折扣，我还是做了11的奉献。但是从那个时候，从大学一年级直到现在，我们不断地来经历神的供应。在2008经济海啸的时候，我们也是看到很多神超自然的供应啊。2011，当我接任教会，成为教会的主任牧师的时候，在5我接任，7我们接到一通电话，有一位姐妹在当时借给教会$100,000，他打电话给打电话给我们教会的理事，他就说，哎，我要把这$100,000，我有需要，我要拿回去。理事们找我去开会，当天彭弟兄也在场啊，就找我开会，牧师，有人要跟我们要$100,000，哇，我们教会连$100都没有，你说该怎么办？你知道我才刚接主任牧师2的时间。他说，我们要不要跟老王借50,000，跟老张借70,000，再跟老李再借70,000。你知道在当下我就跟同工说，我说不要借钱。为什么？因为在当下马上生命记第28就进入到我的脑海里面。因为生命记28说，万国要向你借贷，你却不向人借贷。你知道神的话这么真实地告诉我们如何来管理我们的财务。那当时的理事就问我说，牧师，那请问你有什么办法？我说我也没有办法，但是我们可以祷告。亲爱的家人们，30之内我们拿到了$100,000，把这笔给还了。不但如此，就在那一年我们把教会欠的54万全部都还清了。哈利路亚， Amen。你知道神的话是真实的。亲爱的家人们，我要告诉你，你知道当我们开始认真读神的话，开始去遵行他自己话语的时候，我们就会跟神的国产生共振。大家还记得上礼拜我放的影片吗？我们需要跟神的话开始产生共振。原来是不规则的，但是当我们跟随神的话开始默想，我就是勇敢去听神的话的时候，神的话语在我的里面开始沉淀，神的国也会因此而来到。你要知道，当以赛亚他写下你要扩张你的境界，张大你居所的幔子，你要有一个图画，你知道当幔子被拉开来的时候，有一个东西是非常重要的，就是橛子。因为幔子越大，你的橛子需要砸得越深，才有可能在风暴当中让你的帐幕是屹立不摇的。所以随着帐幕越变越大，你的橛子就要越砸越深，而这个橛子就是神的话。 所以亲爱的家人们，在今年我们要突破局限，我们要扩张境界，你必须要在神的话语上面扎根。告诉你旁边的人说，要在神的话语上面扎根。我必须要亲自的跟各位来做见证，我从小成长在一个佛教的家庭里面，一直到1982年我重生得救信主，在我的里面我深深的有一个渴望，就是神啊，在圣经里面的每一句话我都要经历，我都要体验。不知道有多少人跟我有这样的愿望， Amen，有一样的愿望，圣经里面的每一句话我都要去经历，我都要去体验。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神的应许每一句都是是的，每一句都是阿们，都是真的。但是如果你渴望看到神的应许在你的生命当中实现，你就必须要做一件事情，就是按着神自己的话语而行。同样的，在生命记，在约书亚记里面都有讲到，你要谨守遵行这律法书上所说的一切话，你就必然亨通，就必有祝福要来追随着你。直到今天，我已经信主40多年了，虽然我看起来没有这么大，信主重生得救40多年了，我就是这样来经历神话语的真实。这就是为什么我会写一本书叫做神说了算。我真的不是跟各位在开玩笑，你知道在我的生命当中，我有一个信念，就是神说了算。如果你没有机会读过这本书，在我们的办公室还可以买到。每一次在我的生命的里面的难关的里头，我就是凭借着神的话，我就可以越过我生命当中的大山。你知道很多时候我们想要越过大山真的是不容易的，我们想要走出来是不容易，但是神的话就可以引领我们在这个黑暗的时代成为那一个在黑暗当中的手电筒。 Amen。 第二个，我们需要跟随圣灵去冒险。跟我说，跟随圣灵去冒险。如果我们要走出我们人生的大山，我们需要来学习跟圣灵来冒险。你知道中国人有一句话，就是退一步就海阔天空。我们以为退一步可以海阔天空，但是让我告诉你，这句话不一定可以用在每一个情境的里面。也许你跟人有了过节，有一些不愉快的事情，你可以退一步海阔天空，你就不会斤斤计较了。但有的时候你退100步海也不会阔，怎么样，天也不会空。所以你需要怎么做？你需要来跟随圣灵去冒险。我今天要告诉各位三个很重要有关圣灵的真理。第一个，神他从来就不讲理，阿们，因为他就是道理。在我们最困难的时候，你说神啊，我只剩下200块在我的户头里，你还要我奉献，你是不是太为难我了？有一位牧师，我很难忘记他的见证，这几年我讲过几次，他也是蛮有名的一位牧师的孩子，很优秀。他大学毕业以后，他就存钱，他一心就想进麻省理工学院 MIT。所以他工作了几年，攒了钱，有足够的钱要去申请学校了。有一天他在聚会的当中，神说，我要你把你攒钱要去 MIT 所有的钱奉献出来。他说，那这样子我不是就不能够去读研究所了吗？又要 delay， 我又要再攒钱几年我才可以成就。你知道在那一天他就决定，神你说了算。他把他那个钱就奉献进去。我刚好一个多月前我才又见到这牧师，他现在住在芝加哥。他当时就把这个钱奉献了，结果就还奉献完了以后，他就说，啊，好了，神你说了算。结果那天神跟他说，你现在去申请，我要你去申请 MIT。 他说，我去申请，我申请上了，我用什么去读？结果你知道神帮助他写完了论文寄过去，去申请 MIT。结果 MIT 不但批给他全额的奖学金，还让他在学校有工作的机会。亲爱的家人们，好不好？要拍手就拍大声一点。 我们觉得上帝要来讲理的时候，因为神从来都不讲理，因为他就是那个道理，他就是那个理。神从来都不按牌理出牌，因为他是做心事的神。我们以为好，我们奉献了，那上帝的祝福就会用金钱的方式来回应我们，错了。因为我们的神不是吃饺子老虎机器，因为我丢一个铜板进去，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就会掉一堆。 No， 因为神是做心事的神，他在我们的生命的当中，他永远他的出牌都会超乎我们的所求所想。这不是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的吗？他是在旷野开道路，在沙漠开江河的神。他说他为那些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怎么人心也未曾想到过的。那意思就是，你如果想到了，神不一定就会做了，因为他早就比你想得更远，他早就知道将要发生什么事。所以我们必须要来跟随圣灵，然后神喜欢我们跟他一起冒险，因为冒险就是信心的表现，冒险就是信心的表现。告诉你旁边的说，冒险是信心的表现。如果今天你回家说，牧师说冒险就是信心的表现，我就把我所有的钱砸在股票的里面，请你不要来找我，请你不要来找我。因为我们要与神冒险，是神说了算， Amen 吗？如果今天神告诉你说，你需要踏出去这一步，你需要来与我一起冒险，你就要来跟随神的脚踪。你要在彼得他整夜捕鱼，什么都没有，什么都鱼都没有抓到，耶稣站在岸上，他就说，彼得，你就这个把船开到水深之处吧，然后在船的右边下网打鱼。你知道彼得在想什么？他说 You must be kidding me， 我是个专业的渔夫，你呢是个木匠，你还教我怎么打鱼。好吧，没关系，既然你说了，神说了算。所以彼得他就开出去了。他那时候如果可以上岸，他可能会想要买一瓶蛮牛，因为他已经整夜都在工作了。耶稣还叫他说，你开到水深之处。结果发生了什么事情？结果他到了水深之处，你知道这是多么困难的一件事。你知道加利利海啊，这发生在加利利海，如果你有去过以色列，加利利海是全世界最低的几个，这个地平面最低的几个湖之一，它是低于地平这个地面700英尺，而三面环山。所以呢，在加利利海他们有一个叫做风洞效应。所以为什么你读圣经就会说，突然湖面就刮起了大风，现在听明白了吗？就突然之间雾就来了，突然就刮起大风。你现在读圣经你就知道为什么。所以当他们已经非常疲惫的时候，他是耶稣还叫他，你要把船开到水深之处。结果没想到当彼得这么做的时候，他就拉起了那个网子，就哇，网险些裂开来，就捞到了很多的鱼。所以你看，当彼得听见这个声音他就去做的时候，他就经历了神。圣经告诉我们说，他说当彼得有一个耶稣最爱的门徒，我们都知道那个人叫做约翰，约翰就跟他说，那个人是主啊。结果西门彼得二话不说，穿上了衣服就跳到水里面。你知道那是代表什么？他跳到水里面是要游到耶稣的那里。亲爱的家人们，当彼得不明白的时候，他没有认识耶稣是主的时候，他在人生里面他就是枉然劳力，整夜打不到什么鱼。但是当他听见主的声音，他愿意冒险。好吧，你就是不讲道理，好吧，你就是不按牌理出牌，好吧，我就再一次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他就打到鱼。各位，重点不在他打到鱼，重点是在这个经历的当中，他认识到这位是他的主。 Amen。 来跟随圣灵的声音。所以亲爱的家人，在 当我们来开始学习来跟随圣灵声音的时候，我们就是来学习来冒险。当我们认耶稣基督是主，让他来掌权的领域就是天国，神的灵彰显，神主权同在的地方就会有神迹。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的祷告会马上又要来了，2月6号全教会的祷告会，我们要改变一个形态，让我们更多的可以专注在神的同在。我们邀请弟兄姐妹一起来经历，在这个祷告会的当中，你的耳朵会被打开，你的心会被神来触摸。当我们说我们要与神冒险，这也意味着我们要破碎我们过去熟悉的思维方式，也包括我们要改变我们的生活模式或者是习惯，要突破我们内心的恐惧和掌控的能力。在2009年当6月底的时候，我们在北加州参加牧者的联导会，当时我有一个感动，要请一个美国牧师非常的先知性来为我们祷告，可是太多的牧者拥挤他，让他为他们祷告。结果到我们要走的那一天中午，这位牧师就站在门口，好像在等我们一样。你知道，当我们走过去的时候，我们就请他为我们来祷告。结果你知道这个牧师一开口就说什么？他说你的 last season is not good。 他说你上个季节是不好的。God is opening a new chapter for you. 神要为你打开一个新的篇章。你知道，当时我们就开始一直在那边流泪。今天我要告诉各位一句话，在2009年的时候，我真的感觉到，在当年我感觉到是一个好像服事的一个巅峰。我们在教会的里面，我们服事青少年，我们的青少年已经有100多人了，非常的复兴啊。我们在教会里面的服事，不论是在敬拜的服事，在其他方面这个的服事，我们都看到神的祝福。但是这位牧师为我们祷告，他说 Your last season is not good， 他没有说 is bad。 你知道，这让我学到一件事情，家人们，你不要以为你现在顺风顺水，可能在你的人生当中没有大山。让我告诉你，你的舒适圈有可能是你的大山。你听明白我在讲什么？你的舒适感有可能是你的大山，因为神期待是跟我们冒险的。有一个姐妹说她很认床啊，她没有办法去短宣。后来有一天，她就决定她要来突破，要来跟神冒险。她去了，结果神就让她睡得非常的香甜。在我们的当中有一些人，那你可能已经觉得我已经 good， I'm good， 你知道我有钱有闲， everything's good， 我的家庭幸福美满。但是你知道，这种熟悉感跟舒适感有可能是你人生的大山。还记得耶稣进回到他的拿撒勒人，他自己的成长的村庄吗？那些人说，哎，那不是我看着穿着开裆裤长大的耶稣吗？那不是那个木匠约瑟的儿子吗？那些人很熟，那个人很熟悉的，这些人都非常的熟悉。哎，耶稣，你来这边你想干什么呀？你知道耶稣说什么？他说，我在这里我不能做什么，因为这边充满一群不幸的人。你知道，就是当神迹已经到了你的家门口，这种熟悉感，这种舒适感会成为你遇见神的大山。所以我们2月21号马上就有墨西哥宣教来了，下个礼拜天报名截止，这是你的机会。如果你觉得你生命当中你想要与神冒险，你想要做一个改变，我们求神来帮助你。在这个时刻你说，主啊，我要做一个改变。所以当这个牧师为我们祷告，他说 God is opening a new chapter for you， 为你打开一个新的篇章。你知道6月底我们就知道了，神要把我们带回台湾。结果6月底回来，马上买机票，买8月3号。真的就是这样，神说了算。我们还有两个上初中的孩子，那时候我买了机票都不知道要去哪里。我真的不夸张，我写信给我的表哥，我表哥那时候在香港，我说我回去可不可以在你们家住1个礼拜，等我找到了地方我就搬走。 我们不知道要住哪里，我们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我们也不知道在台湾会神会怎么样的带领，我们不晓得。但是这真的是一个冒险的旅程，因为当时我们已经在服侍的当中，我们不知道原来我们在大山的里面。各位，你明白我在讲什么吗？你不要以为只有你看得见的困难才是大山，在你生命当中最舒适无忧无虑的时候，这有可能成为你的大山呢。所以我们需要能够走出去来经历神奇妙的作为。那时候我们一家四口，两个这个 ABC 美国长大的孩子，就认识三个中文字，叫做大中小，还有上跟下。你们有听过那小孩吗？我们回到台湾第一个礼拜，我在那个美食街，我真的有小店走不见了，我就回去，我说小孩子不见了，哇，好紧张啊。他说妈妈，我说个半路看到，我说你们去哪里了？还不敢骂。他说我们去看手表，我还要假装心里面很气，为什么跟我们走丢了。他去看手表，我说看什么手表？看上下西的手表。我们离开台湾这么久了，也不知道哦，还有东西南北也会认，知道什么上下西去看？哦，原来是卡西欧的手表。那但是那一年，我们就是这样子来经历神的供应，经历神的在信心上面来提升我们。你知道，在台湾这一年的时间，我们学习放手，我们学习全的信靠神，我们学习安息，为的是预备我们这个器皿。我们都不知道，当我们回来以后，我们会接任这个教会的主任牧师。We don't know， 但是神知道，因为他从来都不按牌理出牌，他从来就不讲道理，而且他喜欢跟我们冒险。但是很多时候我们不敢冒险，有几个重要的原因，我要跟各位说。很多时候我们害怕，我们不敢听从神的话，我们害怕不敢跟圣灵冒险，是因为在我们的里面有孤儿的灵。今天我要给各位几个，你可以拿手机把它拍下来。第一个，在我们的里面，我们有恐惧，我们有 不安全感。你知道，即便神已经说了，但是我们不敢来照着神的吩咐做。会不会我走出去了，我踏出去了，会不会事情不像我所期待的那样？但是你知道，神喜欢 have fun with us， 神喜欢跟我们有 fun， 他要跟我们一起来经历。他就是告诉你，小的时候，你知道我很喜欢，小的时候我爸也是这样对我，我的孩子小的时候，我们也是这样，我们的孩子把他放在高高的地方来跳下来跳下来，还记得吗？有没有玩过这个？小孩就从高高的地方跳下来，我们就一把把他接住，有没有？一次很害怕，第二次爸爸牢牢的接住，你就知道爸爸 is always there， 牢牢的接住你。第三次、第四次、第五次，你转身没看好，他可能自己就跳下来了。所以家人们，你知道，很多时候在我们的里面，我们有害怕，有不安全感。第二个就是掌控自己的人生。我觉得抓在我自己的手上，好像比抓在神的手上更安全。At least， 至少下一步是 predictable。家人们，我告诉你，什么是 predictable？ 是可以预测的。你知道，如果你的人生永远是在等候可以预测的人生，那会成为你人生的大山。因为神总是喜欢给我们 surprise， 他喜欢给我们惊喜啊。还有第三个孤儿的记号，就是你没有办法完全相信神的应许。所以真的有这么好吗？有一个弟兄，他曾经跟我讲，他从小到大就是很倒霉，连走在路上鸟大便都会泼到他。所以你好像不相信神真的会祝福你，你不相信神的应许是如此的真实。你知道，很多时候我越来越被操练的，我灵里面能够刚强，是因为我不断的经历神的话语。最后一个就是选择性相信神的话。你知道，我整本圣经，我们常常会把神的话来打折扣，这个我可以遵守，但是这个不行。 我要鼓励弟兄姐妹，在今年突破局限的一年，让我们好好的来跟随神的话语。而这些错误的安全感，可能来自于过去的成功的策略跟方法。人一旦找到了好的方法，就不断的重复，但是神迹却是不重复的。你有没有发现，在圣经里面，耶稣每一次遇到瞎子，他的方式都不一样。我们就很喜欢 copy 方法，幸好我们当中没有人为瞎子祷告的时候吐一口口水，用泥巴这样敷在他的眼睛上面，可能一巴掌就打过来了。你看到耶稣医治瘸腿的，他也没有用重复的方法， never， 神经是没有重复。可是我们很容易陷在重复的方法的里面。当以色列的百姓从埃及出来到了红海边的时候，神说，摩西，你把你手上的杖来伸向红海，然后红海就开了。然后百姓又走到了约旦河边。摩西的时代已经过去，带队的是谁？约书亚。百姓就对约书亚说，约书亚，你的杖在哪里？但神却对约书亚说，你要叫祭司抬着约柜，让他们的脚先放到约旦河里，然后河水就分开了。你知道，百姓还在找那一根杖。我今天要问各位一个问题，到底我们相信的是神，还是相信的是方法？我们到底是相信的是神，还是相信我们过去成功的模式？我们到底是相信神，还是我们相信的是那一根杖？我看到很多人都很渴望生命经历神迹，但是我们真正需要追求的是行神迹的神，不是吗？第二个就是我们想要掌控。很多时候我们想要掌控，我们里面就不会有敬畏神的心，这两个是不可能存在的，同时存在。掌控跟敬畏神的心是不可能同时存在。我们想要掌控，但是我要告诉你各位，请你看，你可以把它照下来，真正的失控是当神失去他在我们生命当中掌权的位分，那个才叫做真正的失控。第三个就是我们需要与圣灵如影随形。上个礼拜我跟各位讲到，我是很没有办法把自己一个人关在密室里面祷告，可能祷告五分钟十分钟，我就开始想晚饭要吃什么，今天要做哪些事情。所以我们需要有圣灵与我们同行，所以我就养成了一个习惯， anytime 我都会来祷告。当我们要买这个堂的时候，我们的同工说，牧师，在Chino有一个教堂是 turnkey， 你知道 turnkey 是什么？就是拎包入住的观念，你不需要再去申请什么许可证啊什么，就可以搬进来了。我说 Chino 那个鸟不拉屎的地方有人住 Chino 的吗？现在变成因为真道灵粮堂变成宝地了啊！阿们阿们。真的，我们那时候一搬进来啊，我就一搬到 Chino， 我说 Chino 的房价要因为真道灵粮堂开始涨了，有没有？那时候听话买房子的都涨了吧我说那什么鸟不拉屎的地方，为什么？因为人的逻辑开始思想，我们的教会在罗兰岗要搬那么的远，但是什么？神说了算。所以那时候当我们来到 Chino 的时候，我们看了这个地方，我在想，哎呀，心里面我对教堂已经有一个蓝图。但是回家神就对我说，不要限制，不要限制。原来神在我们的工作，在我们生命的工作是没有限制，但是我们常常却去限制了圣灵的工作。后来我有一次，我就听到有一个宣教士，他就做见证，他说他每一次去买水果买西瓜，他都会祷告，主啊，是你吗？是你吗？是你吗？哇，当我听到的时候，我说原来这招也可以啊。好，到现在没有百分百灵验啊。我每次去 Costco， 你知道买凤梨都这样敲自己的脑门，但是不是 always 都是甜的。主啊，是你吗？ 好吗？让我们再来学习，我们跟圣灵，我们可以随时求问主啊，是你吗？告诉你旁边的说，主啊，是你吗？所以当我们在面对局限跟挑战的时候，让我们养成与圣灵随时对话的生活模式，让与圣灵对话成为我们的 lifestyle。 我请敬拜团的人到台上来。约翰福音第十七章告诉我们说，我的羊听我的声音，我也认识他们。那圣灵渴望与我们一起同工去经历他。主啊，是你吗？主啊，是这样吗？主，我可以吗？来经历，他就会引导你，带领你走出人生的大山。亲爱的家人们，最后我要结束，我要告诉你，走出你人生的大山，你需要信靠跟顺服神以及圣灵的带领，把神的话如同橛子一样，要扎得更深一点，来跟圣灵一起去冒险，克服内心的恐惧跟所有的不安全感。第三个，你要跟圣灵如影随形，养成随时与圣灵对话的习惯，来敏锐神现在的工作，神要打开过去我们无法打开的门。亲爱的家人们，我要对你说，在今年我们不但敏锐于神现在的工作，不是埋头苦干，是抬头苦干。我们要抬头仰望我们的神，神要为我们打开我们过去无法打开的门。哎，请你领受哦，请你领受，神要打开我们过去无法打开的门。多年我们没有办法打开的门，但是神可以在一夜之间为我们带来改变，而如今就是突破的季节。在每个人的生命的当中，神要为你打开过去多年无法打开的门。我也要告诉你，在2026年，神要带领我们进入过去无法进入的领域。我们全然相信神的应许，明白神手中的工作，求主帮助我们，凭着信心我们来跟随他，如此就能够经历神迹。我们必须要拒绝被恐惧捆绑，告诉你旁边的人说，我们要拒绝被恐惧捆绑，
拒绝被恐惧捆绑，
让圣灵成为我们最好的朋友。从我们的位置上站起来，我们要一起来祷告好吗？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要来呼求好不好？在今天，如果你渴望在2026年你的生命要如此真实的经历神的工作突破在你的生命的当中，你现在一切的局限，也包括你现在的舒适感或熟悉感，在今年我说，主啊，你来搅动我的生命，你来搅动我，我不要因为我过去已经读过几遍圣经我就感到满足，我过去已经经历过你我就够。 No, it's not enough, it's not enough, 告诉我说不够，永远不够。我们渴望更多的在我们的生命的当中有神，更多的来经历神迹，更多的让他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来掌权。